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19世纪的教友在灵性生活方面盛行敬礼在圣体内的耶稣和对耶稣圣心的敬礼。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讲过了19世纪的教友们对耶稣圣体的敬礼。敬礼最为盛大、最为隆重的就是国际圣体大会了。教友们如果不是请领圣体，算不了真正热心敬礼耶稣圣体。在19世纪的初期，阳分异端的余毒还没有完全的绝迹，连在许多修院当中，通常的习惯也只是每星期领一次圣体。后来因为圣教宗闭月十世对请领圣体和儿童早开圣体的通谕而有了转变。下面我们来谈谈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敬礼耶稣圣心的礼仪，就是敬礼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情。耶稣基督的血肉之心，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活生生的象征。本来在教会内早已有对耶稣圣心的敬礼，到了18世纪，耶稣多次显现给圣女玛加丽大之后才传播开来，在全球各地的教堂或教友家庭中受到广泛的敬礼。这种敬礼很适合教友们的热切渴望，而且也是对阳分异端所误导的严厉思想和当代的伪理、教义、现代主义最好的消毒剂。1856年，教宗闭月九世命全球教友庆祝耶稣圣心的瞻礼，这算是正式公开批准了这个敬礼。不久之后又确认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作为特敬耶稣圣心之日，以守圣时来作为对耶稣圣心的补培。教宗圣闭月十世又下令每年的耶稣圣心节要将全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这些都是对圣心敬礼最显著的发展。1861年的时候，有两位耶稣会神父创立了祈祷宗会，也是受到了圣心敬礼的启示。会员每个月按照教宗所认可的特殊的祈祷意向，结合于耶稣圣心内祈祷领圣体。祈祷宗会经过大力的倡导，已经普及全球各个教区了。19世纪的教友们在灵性生活方面，除了刚刚谈到的对耶稣圣体、耶稣圣心这两个以耶稣为中心的敬礼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圣母的敬礼。有些教会历史的作者们这么说，假如19世纪是圣心的世纪，恐怕应该更正确的说19世纪是玛利亚的世纪。虔诚诵念玫瑰经和庆祝圣母月已经成了教友们普遍的习惯。此外还有像是圣母会了，以及以圣母为名，也就是以圣母为主保的男女修会，更有如雨后春笋，接二连三蓬勃的在各地兴起。尤其是以圣母为名的女修会，那更加是屈指难数了。神学家们更是专心研究天主之母的种种特恩，这些我们都可以说是特敬圣母的标志。1854年，教宗闭月九世还钦定了圣母无染原罪，为教友们当信的道理，也更增加了教友们对圣母玛利亚的教爱之情。天主又用圣母的多次显现来鼓励这些孝爱圣母的运动，这对信友们有很深的印象。全球教友们反应也极为良好，就如1754年教宗本笃十四世宣布在墨西哥显现给印第安人若望蒂亚哥是无染原罪圣母，以及1830年圣母显现给一位仁爱会的修女加大利娜拉布莱，命她要铸造圣母圣杯，显示从圣母手中射出万道祥光，象征着透过圣母的转导所获得的圣宠神恩，这就是大家所通称的圣母显灵圣牌。在教宗闭月九世钦定圣母无染原罪为当信的信条之后的第四年， 也就是1858年的2月11号到7月16号，在法国南部的皮里牛斯山路，一个名叫路德的小村子，圣母显现给一个名叫博尔纳德的14岁的小女孩有18次之多。当小女孩问她是谁的时候，她回答说，我是使胎污染原罪者。教会的神长们开始的时候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但是在18次的显现以及以后在当地所发生的许多无法以理性来解释的奇迹治愈绝症的事件，这才认真的相信了显现的确实性。到路德山洞去朝圣的人越来越多，先是法国各地，然后有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朝圣者，奇迹也就年复一年不断的出现。才女博尔纳德长大之后入了修会，在修院中隐居了一辈子，1879年去世，1933年被教宗毕月11世列入圣品。到了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圣母又在葡萄牙的法蒂玛显现给三个孩子，并且告诉他们，耶稣愿意在全球各地建立圣母无玷圣心的敬礼。从此以后，法蒂玛也成了圣母朝圣地，与路德圣母的朝圣地相互辉映了。接着我愿意跟各位谈一谈19世纪信友们的祈祷和礼仪的生活情形。您可别认为19世纪信友们的热心只限于外表的敬礼，在当时每天都举行默祷神功的不是只限于神父或修院中的修士修女而已，信友们也常常行停止课外活动的退省神功，享受默祷的神位，并且从中取得抵抗自然主义的神力。这种深入的个人内修生活是一种莫大的进步。不过信友生活的实质面，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敬礼，在当时还没有明朗化，信友们的灵修生活是时代精神的反应。各位别忘了，当时正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教会要培养信友们的热心前进，不只是在正式的礼仪当中，其他和礼仪有相关联性的礼节也会有所帮助，像是举行圣体降服、圣体游行、耶稣圣心日、圣母月等等宗教性的活动。但是礼仪的真正意义，尤其是礼仪中心的弥撒圣祭，一般的信友并没有完全了解。因此在教堂举行弥撒的时候，只看见信友们不配合弥撒的经文来参与礼仪，只顾自己念玫瑰经，或是念一堆跟弥撒礼仪毫不相关的经文，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还好从19世纪中叶之后，重整本笃会的奎劳吉神父大力倡导礼仪，在他的影响之下，礼仪生活的真正精神才得以复兴。奎劳吉神父是改革礼仪、重振礼仪生活的开路先锋，他以半个世纪不倦不怠的努力，从德国传遍了整个欧洲，引起了很大的效应。这可以说是20世纪提倡礼仪运动先驱。到了毕月十二世以及60年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大力推动，信友们的礼仪生活才进入了真正的高峰时期。世纪的宗教艺术，像是宗教音乐、宗教建筑方面，有些什么特色呢？我们知道礼仪生活是和宗教建筑、宗教音乐相互关系密切的。 宗教建筑在于提供举行礼仪的场所，宗教音乐则可以使公共的团体祈祷和赞颂天主的情绪圆满地表达出来。十九世纪宗教的高潮本来应该使我们认为这两种艺术在十九世纪应该是大放异彩的，但是却绝没有那么一回事儿。反而使人看到的是十九世纪在音乐和建筑这两种艺术上所呈现的是一种停滞不景气的时期。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虽然建造了不少宏伟的教堂，可是没有任何独特的风格，全是依照古典的风味来建造，可以看出来是希腊罗马式的建筑风味，然后因着浪漫主义而使中古时期重现，于是又出现了中古建筑的杰作，不是模仿罗马式的，就是模仿哥德式的。当时无论是在法国或德国的各大教堂，以及路德圣母朝圣地的教堂，美国纽约的主教座堂，甚至于我们中国北京的北堂，都是模仿中古时期哥德式的作品。而建筑在巴黎致命山上的圣心大殿，却是罗马式和拜占庭式的混合作品。直到20世纪的时候，建筑师才按照新时代的风格，用新的材质建造现代化的作品。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宗教音乐。宗教音乐本来是帮助人祈祷或在礼仪中借着圣乐而有更好的效果。19世纪中在圣堂里作乐很多，歌唱也不少，不过呢都是一些交响曲，而不是表达祈祷精神的乐曲。好在当时还没有采用世俗乐曲，这些最好是在音乐厅或剧院演唱或演奏，而不是在圣堂。到了19世纪的中叶之后，圣乐方面有了更新的趋势，这是受了俄我略圣乐复兴的影响。当然两位本笃会会士奎劳吉和扫莱斯穆的功不可没，随后由德国的歌咏团继续的推动，到19世纪末叶，一位比利时的大师弗兰克充满了宗教灵感，造就了一批出色的弟子，在意大利复兴了古典和音曲。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谈谈19世纪的圣人们。在19世纪，圣德、出类拔萃的神父、修士、修女和一般信友，比起其他的任何时代都毫不逊色。圣教对册封圣人一向是稳健严谨，态度审慎，但是也仍然册封了大批的真福品和圣品，还有不少还在教廷审查之中。我们曾经介绍过好几位大革命时的殉道者、传教士、修会的创立者，以及像维亚纳那样的本堂神父和圣毕月十世那样的教宗。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爱德的英雄，像圣若瑟·高岛兰戈，他生于1786年，死于1842年。他在都灵建立了主顾守宅，那是一座只靠随时捐助来支持的收容所，最后竟然发展成了一座城镇，收容了8000个病人、残障者、老人和癫痫者。另外有1000位修女和200位神父为他们服务。至于19世纪英雄的传教士，我们会在下一个大单元当中特别做介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世纪的圣人不只是神职人员或修女，一般普通的信友也不少。我只从教会已经正式列品的人当中挑几个为您做介绍。真福亚纳塔伊基，他是一位家庭主妇。圣沙威豪，他是圣若望包斯高的学生，去世的时候才只有17岁。圣里杰玛，她是一位药剂师的贫穷女佣，但是却修到了神秘生活的最高境界。圣女葛莱蒂，她是一位为了保全自己的贞操而致命的12岁少女，凶手想要奸污她，她抵使拒绝，而被凶手用匕首刺死。圣女葛莱蒂在1950年列入圣品，她的老母亲参加了列品大典，刺杀她的凶手已经忏悔改过，进入一座修院当中度着忏悔补赎的生活。最后要特别为您介绍的是圣女小德兰， 在我们所介绍的这批圣人圣女当中，谁也没有比他更出名的了。这位24岁在1897年于法国西部的小城里修的进修院中去世的圣依会年轻修女，谁会想到28年之后就在全球教友的欢呼声中被教宗毕月11世列入了圣品呢？这样的迅速而又辉煌的荣耀真可谓是史无前例。圣女小德兰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世代宗教气氛浓厚。她4岁丧母，从小受到4位姐姐和非常热心虔诚的父亲抚养长大。15岁的时候，克服了一切反对和阻挠，进入了圣依会。她的2位姐姐已经先她而入圣依会，第3位也随后加入。他宣发圣愿之后，恪守圣依会的规矩，度了9年多的静默、祈祷和苦修生活，最后因为结核病而去世。他在进修院中，外表上跟其他的修女没有任何特别不同的地方，没有任何特别的作为，也没有显过什么奇迹。他的同会姐妹们有3人还是陪他照顾他长大的姐姐，一直到他卧病不起，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卓越的圣德。但是当他死后，就开始在里修城由近而远纷纷传说一位圣依会的小圣女过世了。死后1年，他的一本自传就问世，几个月之后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的来阅读这本书，不久之后就翻译成了几种不同的文字。他给世人带来的天上好消息就因着他的自传而风行全世界。他生前的愿望在他死后应验了，他说，我愿以施惠于地来过我在天上的生活。透过他的转导而获得的神恩一宠和奇迹不胜枚举。教宗应众信友的要求，在1925年将他列入圣品。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儿了。下星期我会详细的介绍他的圣德。天主降福您，再会。